收听宇宙偷偷漏，那这是我们与就是跆拳会来一起合作的一个节目。那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呢，能够让大家对于法律呢有一点点小小的认识。毕竟呢，法律呢它本身其实没那么恐怖，也没那么复杂。最重要，你必须要了解它。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呢，就是有关于诽谤罪。那然后呢，还有包括我最近经常跟大家在提的一个叫做数位刺青的概念。OK， 那我是Joel福泽桥。那我们欢迎我们的一起的这个跆拳会的宇修，来，宇修跟大家问声好。
福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我们今天在聊哦，因为我知道说宇修在最近刚好有被找去聊，因为宇修，各位我跟你讲，你们不要说看宇修这样跟我们聊天，有时候就是非常轻松开玩笑。在台湾的话，宪法权威耶，对不对？那然后呢，在这宪法这当中啊，关于这好像被聊到诽谤罪这件事情，能不能跟大家聊一下这当中的缘起是什么？
对。那这个原因是因为今年的三月齁，我们的宪法法庭会有一个延迟辩论。那有其中这个案件的原因，就是有人去申请说我们刑法第310条的诽谤罪啊是违宪的，然后呢他认为大法官应该要把这个条文做违宪宣告之后，让那个诽谤罪这件事情啊就是除罪化，就大家就可以想象，就是等于把这个条文从刑法里面拿掉了，大概是这种感觉。
诽谤为什么会是为是违宪，它违哪边的宪？
对，因为诽谤本身它会影响到的就是人民发表意见的自由嘛，所以很多人的主张就是说我如果今天法律规定了诽谤罪的话，那我以后要做很多的这个意见的表达，就有可能会踩到这个刑法的红线，然后我以后就不敢讲话。那这个不敢讲话其实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啦。
可是问题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代表说如果没有诽谤罪的话，那包括那个媒体啊，包括很多的网络啊，这些就可以大鸣大放欧北共咯。
其实这边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跟其他国家做的一个法律上的比较啦。那像我自己最爱比较的当然是美国嘛。那像美国基本上现在诽谤的处理上来讲是没有用刑事处罚的，其实有些州还是有诽谤罪，但是他们的检察官不太喜欢用刑事来处理，他就会觉得说那个你被骂，如果你觉得你的名誉受损啊，然后你的评价下降，甚至你的很多这个生活营收都受影响的话，那你就直接去告那个当时骂你的人，就请他就赔偿就好了。也就是说在美国大部分的这种妨害名誉案件，他会回到民事来处理。这边的话就不禁又要再讲，就是去年那个强尼戴普的四季审判案件，他其实是诽谤，他其实是妨害名誉。因为他就主张他的前妻就是在那个很多报章媒体上面讲了很多根本就不是事实的言论，然后让他很多电影就没有了嘛，就本来可能要找他演但是没演，所以才会有那么高额的请求。对，就是当时其实是但背景是这样子。那可是你如果去比较的话，在欧洲，欧洲其实很多国家他还是有一个诽谤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在里面。我觉得两边最大的差别是，美国人很担心这种妨害名誉的刑事责任啊会被拿来用在就是批评政府的言论上面，因为美国就觉得骂政府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嘛，怎么骂都 OK 啊。那如果你用刑事去处罚一个骂政府的人，哇靠，到时候大家就对政府都百依百顺，他们觉得很麻烦。那相较之下，我觉得欧洲它的考量就会比较是说，我今天诽谤的对象我又不一定是在骂政府，我今天有可能我批评的其实是那个一般，就是我的可能这个一般的路人啊，或者是一些偶尔因为某些莫名其妙原因上新闻媒体的人，甚至是我在工作上我遇到的人，我觉得他就是个不上道人，我就在我的可能这种 FB 版面或者是 IG 上面就骂他个两句这样子。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种事情某程度啦，你为了要保护别人的名誉，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刑事处罚会比较好。那台湾其实当年在法治的选择上，就最终还是认为说，像这种妨害名誉的行为，还 还是要有一个刑事的责任哦，这样子会比较好。所以我们其实在刑法有两个条文在处理这个问题，第一个是309条的那个公然侮辱罪，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这次要谈的诽谤罪。那公然侮辱罪的话，他讲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用那种很下流的话去骂别人，就是所谓的公然侮辱。所以例如说我如果骂一个人什么畜生啊王八蛋，那这个就会比较落入公然侮辱的范围。
一般应该没有那么温驯吧，还有更恶劣的。
对，就是比较多。我因为毕竟还是在那个
公共频道、公共频道、
公共平台上面，我觉得还是比较
要稍微克制一下，
尺度还是拿捏一下比较好。那我最爱比喻的就是说，所以像公然侮辱可能是说啊，我觉得就是哦，周宇修律师官司都打得很烂，那这个可能
哦，这也是公然
会变成
没错
公然侮辱。
对，
可是如果是诽谤的话，通常我们会说的是这个人讲了一个错误的事实，然后导致我的社会评价下降，那这个是诽谤。所以如果他今天讲的是啊，周宇修过去10年从来没有打赢过官司，就是每个案子都败诉。
哦，这样不行哦。
他可能，例如说他可能就是这个说法可能就会跟事实有落差。那这个事实落差如果就会影响到我的社会评价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构成诽谤罪。所以大家如果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当年写诽谤罪的时候，他主要不是在考虑说哦，我如果骂政府会发生什么事，他主要在考虑的就是说我能不能够随便的去说一个人别人的不是啦，这是当年写的一个想法。那为什么？可是为什么这次会变成又拿出来讨论？其实这已经是第二次讨论诽谤罪要不要被认为是违宪的。因为很久以前，大概是民国80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大法官就做了一个509号解释，吼，去处理诽谤罪的问题。那我们为什么当年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本来写这个条文的时候，本来想象的就是 A 跟 B， 就是说我跟福哥之间，我们两个就是一般的私人嘛。但是那个当时509号解释的当事人其实是两个商业周刊的记者。那各位知道，记者就是的天职应该是要去找到那个社会的不公不义嘛。所以他们当时就做了一个报道说，说是当时的蔡那个交通部部长蔡兆阳先生，我记得他已经过世几年了，就说他有挪用公款啊，去处理一些事情，也就是抑制他贪污啦。然后呢，那蔡兆阳就觉得说这个已经涉及他的这个人格了嘛，所以就告两个记者诽谤，然后后来两个记者就被判有罪决定。那可是你如果去看各个国家的话，通常啦，在这种言论自由跟妨害名誉法治上，大家其实对媒体会比较宽容一点，因为媒体的天职就是监督政府嘛，所以就算我今天讲错，某程度也不能说完全不行啊。要如果我今天稍微讲错，我就要受到很严重的处罚的话，那以后要监督政府就变成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当时其实是有点想要争取，就是说，至少在新闻媒体的部分可以去做一些调整。可大法官最后其实是认为，我不要去分那么细啦，反正你一般人讲跟这个媒体讲吼，其实也都差不多啦。但当年的大法官是认为，基本上诽谤罪的存在是有它的必要的。那这是当年的情况。然后，但到了现在，为什么全部都卷土重来吼？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整个社会的沟通形态在改变嘛，就第一个是说，我们现在网络社会是一个很发达的机制，就是你要表达言论让别人看到吼，都比以前简单很多。所以如果我今天在网络上就发表个一两句话，我就被告诽谤，那这样子真的以后法院只要处理诽谤罪就好了，就没有其他罪要处理了。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处理诽谤罪的出的成本啊，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稍微高一点，或者应该是说处理诽谤罪的成本效益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
怎么说？
大概是我觉得就大家要想象的是，那个诽谤罪这个罪啊，它不是一个很重的罪。所谓的不是很重，就是说它不会变成说像杀人放火一样被判到死刑，就是我们
不会像上一期动用到国民法官。
就是基本上是不太会用到国民法官的案子啊。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到的是诽谤罪大概刑度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甚至 就是罚金而已。所以就变成是，我如果要去处理一个案子的话，大家就想个问题，我们如果处理一个杀人案，因为这件事情杀人毕竟是一个大家觉得很严肃的事嘛，所以我们动用很高的社会成本去处理杀人案，这个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可是我们如果动用同样高的社会成本去处理一个诽谤案件，大家可能会就会想的是说，我真的有做这个做这件事情的必要吗？因为我以目前的诽谤来讲，我们现在科技很发达嘛，所以很多那个实务上的诽谤都是提告的人告诉人就拿了一卷录音带，拿了一个那个应该是一个录音档啊，就跑来地检署就跟检察官说，检察官，我昨天跟我邻居吵架，他都一直骂我，那证据就是这一卷录这一卷这个录音档，
他总共骂了我十句的猪头，
对，然后呢，然后检察官就打开录音档，赫然发现这个录音档全长两小时，
两小时里面要找出十句的猪头该怎么办？
对，然后他就只好一句句在那边听。所以你就想，
这还不能用快转，对不对？
对啊，就搞不好，因为你搞不好还要放慢，因为你要确认他到底每个字讲什么。那这样就更遑论说
尤其是有时候猪头跟敌桃，但这两个要把它放在一起，然后敌桃又跟到田里面去滚蚕的那个敌桃会有什么又不一样，
就要弄得很清楚，就是会有很多沟通成本，就是制作成本上的问题。就是大家要想象，如果你是假官，你在听那个录音档两小时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超级厌世，因为里面就是一堆互骂的内容嘛。然后呢，
这个
就会想说，
心里的阴影会面积非常大。
对啊，这两小时我可以拿去办很多杀人放火案，为什么在这边办这个诽谤案件？这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先不去谈到宪法这个高度的话，单纯从一个就是政策考量来讲，刑事政策考量来讲，其实让国家用刑法的力量去处理妨害名誉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成本效益很低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很多基层司法人员他会觉得诽谤罪最好是可以不要再用刑事处理的，因为他觉得就是你如果真的觉得你被骂，那你找你觉得这个你真的很受伤，那你就去告他民事啊，叫他赔你100万啊。像上次那个馆长被吴宗宪告就赔了150嘛，这数字其实很高哎、
欸。
那这个比你告诽谤其实搞不好划算很多，因为你还真的有拿到一笔钱啊。
其实宇修在讲到这个部分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分野哦，就是说我确认一下我的认知有没有错，如果有错宇修再帮我纠正哦。就是诽谤罪它本身是属于刑事案件对吗？
对，其实在台湾的话应该是说它是刑事有诽谤罪，但如果民事要去追究的话，可以用那个妨害名誉的。
没有，我们在讲的是说诽谤罪的它的那个我们在讲说诽谤罪它本身它要除罪化，就是其实是除刑事的这一块对吗？
对，没错，是刑事的部分。
对，那如果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觉得你被告了，不是被告，你觉得你被羞辱了，比方说宇修一直在说我是敌讨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好，我把这东西征集收集起来之后，其实我是可以用民事的方式来去争取我自己的名誉对吗？
对，没错，
这样子理解会不会比较清楚一点？也就是说，因为要不然的话，其实像我们这种就是法律白痴、法律素人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哈，那诽谤罪没有的话，那比方说像现在不是动不动就有人会在那个网络上有没有，就是哎呀，你看这是不是丢台湾人的脸到那个日本旅游，然后订房又没有那个怎么样，然后结果后来一查，其实就是当中的一个阴错阳差，也我也没有坏到这种地步，我最后我也赔钱了啊。但是呢，就已经开始有人就开始哇，开始就是无限上纲，开始骂。那他可能这个人会就因为这样觉得心里不舒服。那这当中的话，这个的话就是可以走民事的这个诉讼的方向。如果按照你刚刚所讲的方式，我这样理解有错吗？
对，其实福哥讲的没有错。那我想要另外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福哥讲的东西，其实是我个人对于诽谤罪除罪化目前在态度上稍微有点保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啦。就是我今天是一个被骂的人，因为以前的诽谤罪想象的是，我可能跟福哥在大街上叫骂，所以就是一对一嘛。 然后
不会啦，我们只会画在大街上，只会喊酒泉而已，
就是对，就是 barking 这样子。然后那可是当代的这种妨害名誉的状况，很多时候是那种围殴的情况，就是我可能就是做了一件事，然后在网上突然就跑来300个人骂我。
对对对对，
而且呢，这300个人搞不好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真的。
所以
有时候还搞不好是假账号。
对，你要去追究责任的时候，你遇到的一个困境是你很难去指望被害人只用他自己的力量去找到那个加害人在哪里，然后进而去跟加害人讲说，我觉得你应该要赔我一些钱。
对对对，因为网络上其实也有，我们在讲嘛，有网军嘛，网军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人在养的嘛，对不对？
对啊，就是你被骂的时候，就现在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还不知道那个骂我的人是谁。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就是现当代社会其实面对这些言论的问题可能很难，只是说反正大家就是这个稍微忍一下啊，言论自由就是这样嘛，就是你要有那个忍受的气度啊。因为我们看那些网红什么的，他当然是靠他的这个名声跟他的就是一些平常的行为在赚钱，可是他们得忧郁症的也很多啊，就大家知道这种抛头露面的工作其实很容易有心理压力，所以我觉得要去 balance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只是说以目前在台湾，我自己觉得台湾的法律在处理这一种就是可能是像这种乡民肉搜或者是这个就是乡民公审人，我们其实比较缺乏法律去管制这些我觉得当代社会蛮特别的情况。
对啊，因为在日本的话，日本他们把这件事情称为叫做数位刺青。那为什么叫数位刺青哦？就像我刚刚在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有跟就是在准备资料的时候有跟宇修聊到，我就说这个刺青，这我觉得用的词用的非常好，他们 tattoo 嘛吼。那为什么要 tattoo？ 就比方说我今天呢，我用毛笔我在宇修头上写个一个王八两个字，那写的话其实宇修如果不开心，对不对？他可以骂骂我之后呢，他去洗把脸，这个王八就不见了。但是呢，所谓数位刺青其实就是呢，其实你是在他额头上，你是用刺青刺的这两个字，那他怎么洗都洗不掉。那洗不掉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在网络上我们经常在讲，有一句网民经常放在嘴巴上讲的话，就是说反走过必留痕迹。那这是真的哦，因为呢你看哦，有些人就说哎，讲错话赶快把那个说错的赶快删掉，然后就开始就有人说来来来来来，有谁先截到图哦，那有截图的话，这个一传就可以传的这个108,000里哦。那在这个整个一个状况之下，就是说你要慎言，但是你只要你讲错话的话，你很可能呢，你会造成这个人一辈子的一个等于说心理的一个阴影跟障碍。那在日本也有很多的名人，刚刚提到的有很多名人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哦，那最后走上了就是解决掉，就是结束自己人生道路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哦。那在台湾的法律里面呢、啊，那怎么去在这当中取得一个平衡点？因为就像刚刚宇修讲的，因为这个我们在讲诽谤除罪化，最主要其实是要还给一个言论的自由。但是呢，在言论自由之的当中，其实每个人的一个不受恐惧的自由，这也是联合国保障的一个基本人权呐、啊。那这当中怎么去做平衡呢？宇修，
对这一块的平衡，我自己觉得如果今天不要用刑事去处理诽谤罪的话，大概要 balance 的几件事情，可能是第一个是我们怎么去站在被害人的角度去好好让他能够处理这个可能找不到加害人的问题。因为其实实务上啊，我自己理解的是说找加害人，如果我告刑事啊，其实地检署啊或者是那个警察局，他们要找那个发文的人，他们也是很辛苦，因为现在匿名发文太简单了，那个很多警察是他就用那种很土法炼钢的方法，就是去看你的 IP 嘛，然后呢就知道说哦，你可能是在台大的某个研究室发文。
我们在这里要呼叫一下我们唐凤部长 Hello 唐凤，听到赶快请回答。
就是那我意思就是说，你可能要有些机制，可能是比较容易让大家去要求那个发言的人去负责任的。当然我个人没有很赞成说所有的网络发言都要实名制啦，这我其实也没有很赞成，但这边可能要调整。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个平台的责任要到哪里，例如说我今天可能是在 FB 上发言，然后我现在假设我被告了，那 FB 能不能就说好，那既然有人告你，我就把你的那个个人资料给对方，就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要讨论的点。那 再来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刚刚福哥讲到，我觉得你要消掉刺青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要有一个，就人民还是要有一个被遗忘权啊。就是我可能过去有这些记录，可是如果这些记录过了10年20年在网络上还是找得到的话，那对我来讲当然影响就会很大。所以可能到某个时间点我可以主张这些像 Google 或者是这种搜寻引擎社群平台要把跟我有关的一些新闻把它给至少从你的搜寻结果那边把它拿掉。那这个其实在台湾过去是有案例的，就是当年米迪亚在打假球的时候的其中一个当事人就有去告 Google 说请把当年跟他有关的一些这个网络搜寻记录从那个搜寻的这些数据里面给移除，那最后法院是有判胜诉了。
那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咯，因为有人在网络上就是找到了我以前是在华视当特派，然后就说我是深蓝媒体人，那这样子的话我有被遗忘权吗？
我觉得有，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蛮好笑的，
要到底算是，我觉得是有到了妨害名誉的问题。
没有，欸，我真的我跟你讲哦，那个我曾经我在想过，你知道，就是有人就问说，欸，那因为大家可能现在在听我们广播的这个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因为我的中文名字叫胡志强哦。那然后呢，然后就我讲真的有人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去改名？我说我改名我要去跟区公所怎么讲，说哎，这个名字其实对，因为改名有几个重要条件嘛，就是说这个名字其实对你的人格是有伤害或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嘛，对不对？那我可以用这个方式吗？
然后，而且我的问题都是，那为什么不是另外一个去改？
对啊，那所以像这样的话，像比方说好，在网络上就开始就有人会就说，哎，这个深蓝媒体啊，我其实我不是啊。那这样子到底，如果我假设哦，假设我要提告的话，那我到底我要告他是诽谤罪还是妨碍名誉罪呢？
如果以目前来讲的话，应该是就是刑事的诽谤了。然后那个什么民事的话，就是只要就是主张说他有妨害名誉，这样就可以。
但妨碍名誉，基本上有个人会觉得我如果提出告诉，反而我会妨碍他的名誉，你不觉得吗？这会有个连锁反应哎、欸。
没有，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觉得很麻烦地方，就是如果我是法官，就问说啊，请问那个原告，你是觉得他这句话的哪个部分是妨害名誉？
因为他叫我胡志强。
那还是深蓝媒体人，
对啊，
在华视上班，
对啊。你不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就变得很有趣？那在这当中，其实从我自己亲身这个案例，就大家可以发现一件事情：这个要怎么去拿捏这个诽谤跟这个妨碍名誉这件事情，好像真的那个平衡点很难抓哈。
嗯，我觉得这个平衡点会随着就是社会的一些那个基本价值观，还有整个科技的发展，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直在浮动。
欸，其实我很认同。欸，就像我当时啊，当时那个还是国民党执政，尤其是他还在当外交部长、新闻处长的时候，欸，我那个用这名字出去，大家都马上就对不对？奉为上宾。
我就讲发现不是同一个人这样。
对，我要讲有没有符合你刚才讲的社会浮动的这个观念的这个概念？
我觉得是啊，我真的觉得是啊，就因为我觉得再过几年搞不好大家想法又不一样。
对，所以我跟你讲，我授权我这个案例给你，你在上宪法课的时候可以拿来使用。
没问题。
是啊，那所以在这个当中的话，我们在讲说被遗忘权，可是问题是就是说，那当然这被遗忘权是在于被害人本身，他可以去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哦。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但是我当下我就觉得我受侵犯了，那我该用什么方式来保护我自己该有的权利呢？
嗯，保护权利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被害人的话，其实依照目前台湾的法律，大概有几种可能啦。第一种是说，就是我们刚刚谈的妨害名誉嘛。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如果他有，就是如果他有去提出你的一些相较之下很隐私的资料，例如说可能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字号、手机号码。那这个可能就会有个资法的问题，因为这个会是一个那个个人资料的目的外使用。那 姓名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提到的是更 confidential， 就大家会更在意的，像我刚刚讲实务上比较认为就是很 confidential 会是手机号码或者是那个住家地址 这些东西就会
是是
就会有个资法的问题，而且是刑事责任。那再来的话是那个我们之前谈的跟骚法嘛，就如果他就是成天到晚就是一天到晚就传简讯骚扰你，那这个可能会变成是跟骚法的范围，所以目前的法制可能会有这些状况。但我觉得刚刚福哥讲到的那个就是数位刺青的问题，我其实比较倾向觉得可能需要有另外一套法律来处理会比较好，要不然单纯的用诽谤罪，那他如果没有骂你，他就是每天就是酸来酸个你一两句，也没有到妨害名誉的话，那要怎么应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麻烦的。
对啊，那就比方说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在经营自己的包括网络上的粉专啊之类的，那这个人他其实他只要就是说三不五时在你这边留言，然后让你这边经营下去，其实你不觉得这当中其实有一个很妙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每个人在经营粉专其实他就像在那个实体的通路上开一家店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他必须要面对过往迎来南北的客人，他本身我们在讲客人就是其实就是来这边浏览的这一些粉丝哦。那南北客人这样子一个粉，那但是呢就每天你一门一看，你就发现门口有人给你丢大便，或者是人家在门口贴一张什么样的字，那你就说啊，你就把它删掉把它清掉就好，但问题不是这样，我为什么要多花这个精神？你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到底在法律上有没有办法帮我们做解决呢？
我觉得目前看不太到用法律解决的一个那个空间啦。那原因是因为就是法律如果要介入的话，它大概都要有一个就是处理的原则，可是你如果处理下去的话，我现在可以想象问题是它可能会导致很多比较不好的后续效应，例如说有些人会主张说，诶，那你如果觉得你没办法知道加害人是谁，那你就全部都用实名制就好了嘛，就是每个人上网都要用真名，
就像那个 Elon Musk 在讲的一样嘛，就是说你全部用实名嘛。 对啊，可是大家觉得这样不对，对不对？
而且用实名的话，他如果假设我更进一步要求说，你甚至要申报你的一些可能更基本的资料，像
电话号码啦、个资啊之类的
这些。然后那再来就是说，如果我政府为了这件事情，我还要强制要求各个平台在有必要的时候都要提供政府这些资料。我其实想，
那这就回到了
有点恐怖啦，
回到了口国的管理方式。
对啊，就是那个1984这样子，对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边就是跟福哥说一样，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问题，尤其是我觉得科技越进步，社会越进步，它问题只会变得更难，不会更简单。因为我们一旦让政府觉得它可以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确保说它会不会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开了一个后门，然后让大家未来的一些个人资料跟隐私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就像我们最近那个健保资料库，就是有人涉嫌泄露嘛？
对，
那这个泄露是回不来的，这些流露到外界的资讯
收不回来了，
就是不可逆的。
对
啊，他不是说我今天赔钱就可以解决的。
没错，
确实，那我觉得这边真的只能够两害相权取其轻啦。可是因为我自己办了一些妨害名誉案子，我们看到那个真的是那个被害人可能在网络上被公审之后，那个心理阴影，那个不是一两年可以解决的事，他可能过了5年10年，人家遇到他还是会就是会提到那个当年他被骂的那件事情。
这个我要讲一个笑话，我一定要插话讲一个笑话，趁最后2分钟。
好，
我有一个朋友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电视台的一个主管，然后呢他就是跟他们电视台里面的一个主播呢曾经哦，不去讲曾经哦，那曾经呢其实过从甚密，然后被某八卦杂志拍到。那后来呢，因为这位女主播呢其实她本身应该是这么讲，人长得漂亮嘛，那当然就是追她的男朋友就多嘛齁。那这个主管他每次他很衰，他为什么很衰？因为你知道八卦杂志最喜欢怎么样，诶，这个 A 女哦，她本身交过几个男友，然后呢他就把她交过的男友呢全部把她列在左列。那左列的时候，这个主管一直被写列列列列列，因为他就是又没钱，然后又长得不是那么帅，然后就是跟之后来的他就是觉得说他想很想去 Google 去申请被遗忘权，可以不要把这资料不见，这样子就是把这资料赶快就销毁掉，不要再被挖出来。这其实蛮倒霉的，我觉得这是真实案例。
我申请处理过几件事啊，他就是那种 那种什么某周刊就拍到什么什么牵手，然后搞到最后其实只是可能亲戚，然后就之类捕风捉影很多年这样。
是啊，那然后但是问题是网络上就开始谣传了，然后甚至有些人你知道现在包括网络上就基本上看图说故事的更多嘛，那有些人呢根本他在转传的时候他根本也没有看图说故事，他只是看到图然后有这个字哦啪就出去了。那怎么办？那这人权很难被保护哎，女秀。
对啊，我们真的现在真的最烂的说法都是说，大家要尽量培养就是当代使用者的什么媒体素养之类的。
这个还蛮烂的说法。
对、啊，说你这个转这个什么转发新闻前可以多想三秒。
是不可能的代志。
我也觉得没什么用。虽然说我常遇到，我也会这样跟人家讲。
对啊，所以感觉上法律还有很多不完备哦。那今天跟大家来聊的，就是有关于这个我们在讲的，就是诽谤罪哈、哦，诽谤罪在刑法上面，等于说在宪法上面这个处罪的这件事情。那还有包括了关于就是我们在刚刚提到的数位事情。如果大家对于我们的节目很有兴趣的话，当然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哦。那在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上面呢，其实都可以找得到。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就是因为我们这次跟台权会合作，那大家呢可以上台权会台湾人权促进会的一个官网哈，打关键字台权会就可以找得到。那当然台权会也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赞助哦。OK，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一边，那谢谢大家，大家拜拜喽。
谢谢福哥，大家拜拜。